好，那祷告呢？其实本身它，这是我的邮箱哈，大家可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请记一下。我回邮件都还是挺快的哈。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随时跟我联系。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祷告的这个类型。为什么要看祷告的类型呢？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你时候听到别人说祷告，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就是好像你跟神讲话都是祷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讲祷告的时候，它是在讲一种类型的祷告。然后如果你把这种类型放在那种类型里面，你就会觉得。你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为什么我在某一个讲座当中听到的祷告是他在讲这样祷告，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在讲这样，要好像像另外一种祷告，这就是 迷迷糊糊的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通过祷告的类型帮助我们去区分一下，在圣经当中出现的两种祷告类型，那基本的哈，基本的。那我们按照这个祷告的类型来区分的时候呢，这个效果是帮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具体在祷告什么，有的放矢，有一个注重的一个内我们内心的眼睛注重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那就不用这样子，每次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两种类型的祷告，一种是求应允的祷告，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灵修的祷告，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两个类型简单的区分，并且呢，尽量简单的帮助大家了解，在这两种类型当中的祷告，我们应该注重一些什么？我们应该注重一些什么？好，首先我们来看求应允的祷告。那我中间这个课本呢，我们今天没有完全照着课本走哈。那如果你手上有课本，很好啊，因为这个课本上的这个经文都是很好的。那我有按照这个，这就今天我们在讲课当中过程当中，确实也有今天的经文。那我是希望呢，你可以在这个课本，因为两边它有这个留白嘛，在留白的部分你可以做一点笔记。我不希望今天就是，我每次都会讲这个，就是我不希望你只是来这边听哈，好像我是一个随便给你做讲座的人，我不是来给你做讲座的哈，我是来帮助大家可以了解神、认识神，可以更多操练跟神有关的这些属灵的事情的我们是来这边敬拜主，我们是来这边一起学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认真的态度那做笔记呢？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讲怎么做笔记，但是我只是讲一个做笔记的原则，就是你不用把我屏幕上所写的放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而是你要记录，我在屏幕上面就是我说出来的话，就是某一些原则，你可能听到了，你觉得这个很好，对你来说。你没有听过然后你希望可以去尝试这种东西，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记下你的问题，就是哎，我觉得老师说这个不对你就可以把这个记下来，或者说哎，我觉得刚才说这个不是很明白，也把这个记下来。那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在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笔记的时候，你会了解说这笔记到底是就这门课到底是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框架？我在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思考？什么样的东西我会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不会的？好吧，好，那这个课件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之后会发给你们你不需要把这个我上面所写的东西你都记下来，因为那个比较浪费时间。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求应允的祷告求应允的祷告是我们最最最最基本的一种祷告的类型。那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他不同的这个 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所记载的一些关于祷告的教导当中，它常常出现的就是这个求应允的祷告。那求应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向神求一件事情，我希望得着神的答应，对吧？这叫做求应允的祷告。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在祷告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啊。那我呢，我在一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那个时候祷告呢，就是没有人帮助我，就是可以去了解怎么样可以祷告得更好。那我只是在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会听别人的祷告。那因为可能大家现在也参与到不同的这个团契当中你会听到其他弟兄姐妹的祷告，然后你在教会当中也会听到其他弟兄姐妹的祷告。那你会发现这些祷告都是五花八门的啊。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会祷告说，哦，主啊，求你哈，求你与我们同在，好，求你与我们同在。那可能有的人就会问说，哎，这个神不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吗？为什么他要求这个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或者有的人会说，啊，神啊，求你的旨意成就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哎，有我至少我之前啊，也许其他的人你们也有这样的疑问。什么疑问呢？你会觉得，那我还求什么呢？那既然神就是我求的就是神的旨意成就，那我自己的旨意，如果神好像不是那么关心，神不是那么愿意让我的旨意成就，那我其实不用求什么。我之前总是会有这样的困惑。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用经文呢，用一些经文好好的看一看哈。那主耶稣基督说，我们在神面前向神求什么，他必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祷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有怎样这个祷告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了解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并且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经啊，一起来读经。约翰福音16:23-24，请大家记得啊，我这个把这个经文上面的这个标号23、24都已经去掉了，我就直接放在了那个 title 里面，23-24，所以你知道这是23-24。那如果你想要自己回去看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看哈。那我这样把它打出来呢，我是把这个号给取掉了，号取掉了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看这个圣经是一个整体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我想找一个人来跟我们一起读。孙静姐妹，好不好？你可以为我们读一下那个约翰福音16:23-24。
好的，
谢谢。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马太福音11:2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感谢主。好，谢谢孙姐妹给我们读经文。好，那我们的祷告呢，既然神已经给了我们祷告的原则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一定要根据神的原则哈，他在圣经当中所启示出来的怎么样祷告的一个原则来祷告。那如果你不按照这些原则来祷告，我可以保证这个祷告生活是很混乱的，就觉得为什么我祷告了好像没有回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的本身，神自己的启示，他自己的话来看我们怎么祷告。好，首先我们看这两个经文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祷告的基本啊，祷告的基本。什么叫祷告的基本？第一个， 祷告最基本的一点是祷告蒙应允的经历是我们信心的鼓励。为什么？因为祷告是最简单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操练。祷告呢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就可以祷告，那你信主了50年你还是可以祷告啊。它是一个非常浅又是一个很深的东西，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在我们刚才经文当中，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刚经文当中说，我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个我的名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他两个地方哈，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明明白白的说，我们求什么，神就会有回应，这就是祷告蒙应允。那不管你是刚信主，还是你信主了蛮多时间了，有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祷告蒙应允的经验，是你一定要有的。如果你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好像很多的祷告，你就觉得神没有听，好像你的祷告就是好像在跟空气讲话一样，或者你的祷告当中你觉得你得不着什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信心常常会受到拦阻。这个神是不是真的呀？如果他是真的，他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那祷告蒙应允，主耶稣基督既然这样子应许我们，他说只要我们奉他的名向神向父求什么，父必因他的名赐给我们。既然他明明白白讲了这个话，那我们要信他在经上讲的这个话，我们就要信什么？我们的祷告，按照神的心意的祷告，是一定蒙应允的祷告。阿门吗？希望你都可以说阿门啊。所以呢，请大家记得一个经文，他讲，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要寻求他的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个要相信我们的祷告，神是垂听的，神借着我们的祈求来应允我们，来祝福我们，来与我们交通。那祷告蒙应允的经历呢，就是我们信徒的一个对我们信心的一个鼓励，对我们信心的一个鼓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祷告蒙应允呢，就有做基督徒的喜乐啊，就有做基督徒的喜乐。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他讲说，叫你们求得着了，所以你们的信心可以满足啊。在这边，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抱歉，喜乐可以满足。那有的人解经呢是，当然在这边解经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哈。但是我们从字面来看，当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时候，神说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基督徒的喜乐从哪里来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祷告得蒙神的垂听，我们的祈求神已经顾念了，从这样的一个里面来，这是基督徒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祷告啊，一个特权。如果你问一个穆斯林，你问他，那你的祷告安拉垂听吗？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不一定，他们永远会告诉你不一定。为什么呢？安拉是不跟人沟通的，安拉这一个神呢，他是一个是一个跟耶和华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神。那有的人他会在书上说这个安拉就是跟这个耶和华他是词义上的不同，但其实一位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并且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观念啊。耶稣基督说哈，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非但不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哈。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神和我们的神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啊。那么祷告蒙应允，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应当清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也许我们平常没有跟其他的这个信徒交往，或者是您以前有一个其他信仰的一个背景。那么不管怎样啊，那我现在要跟您说哈， 基督徒的神是一个非常人格化的神。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跟他直接的沟通，我们的祷告和神之间啊，我们的祷告可以得蒙神的垂听，我们的沟通和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这个联系。那这样的一个联系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当中一个很大的喜乐。神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什么意思？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一个表现方法是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你看神说啊，摩西，你在山上领我的这个诫命啊，下去之后你为我造这个帐幕，我就住在你们当中啊。他借着帐幕的形式在出埃及记哈，看这个神他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啊，到达一个程度，摩西自己进不去，因为什么？那个荣耀实在是太圣洁，人无法进去。那在旧约里面，以马内利的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显现。那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降临啊，从天降临，在现在信耶稣的人身上都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住。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垂听。为什么？因为神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很独特的一种喜乐。我们不是说平常只有到这个圣诞节啦，到这个感恩节啊，或者是到周天的时候，在那个时间我们才能去敬拜神，我们才好像可以跟神讲一点话。而我们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个时间每一分钟都是和神在一起。神是我们以马内利的神。这段时间呢是印度教徒的一个重要的节日，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当然我是跟我们的邻居在聊天的时候哈，我是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哦，他是印度教徒，他说这段时间是他们在这个在这个印度教的这个日历当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期。那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这是第八天的，第八天所有人都要去庙里面啊，去庙里面要去敬拜他们的这些偶像啊。我说那你们平常去吗？他说平常不去啊。那我说你们平常祷告吗？他说平常也好像也不祷告。所以好，我们基督徒要晓得我们的祷告蒙应允呢，它不是一个你只有周天去祷告神才蒙应允你，好像只有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你祷告神才应允你。不是的，我们只要祷告神都听我们啊。当然他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求的要给我们啊，蒙应允不是这个意思。那应允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神他借着我们的祷告告诉我们他要为我们做什么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话语啊。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独特的喜乐。所以这两个祷告的基本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哈。那它的基础就是我们的祷告一定蒙应允啊。下面我们看看有哪一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求神的时候，这一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晓得我们确实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神面前有祷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跟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还是请一位来读哈。张卓义姐妹 Joyce， 你可以为我们读这两节经文，两处经文。
对不起，我在走路，所以我不太好看这个，行吗
？OK， 好，没问题。
嗯，
好，那个我请汪晴姐妹。
好的，
谢谢。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要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好，谢谢 谢谢王晴姐妹。
嗯，
好，我们看这个雅各书哈，大家这个注意说，他讲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是一个原则，大家可以把这两句经文给记下来。那路加福音他讲说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哈，那他是说我们必须用的东西我们的父是知道的，那最后这个半句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这个句子是重要的哈。好，我们来看，首先呢要求在雅各书四章二节，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经文，他说什么，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这个人呢，当然这个神学家在这里对于雅各是谁还是有一个争论，但是我在这里呢就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啊，这个雅各呢他是这个他是这个当时这个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柱石。那这个雅各呢，他人给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骆驼雅各。为什么叫骆驼雅各？因为他的膝关节那边有很多的老茧啊，因为他常常跪着祷告，常常跪着祷告。那所以呢，他是一个求神的人啊，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所以之所以他有这个习惯，那他的膝盖呢，因为跪着求神，他的膝盖下面都变得很厚啊。那可想而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祷告。那这样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啊，是因为我们不求。那在这边我们要看到一个原则，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求的时候，你必须要求。有人说，哎，那我是在求啊。我在神的面前我确实在求啊，那我请你想一想，你求的这个东西是什么？那有的时候呢，我听到有的弟兄姐妹他的这个祷告是这个模糊不清的，他好像要求一个东西，但是他好像又没有要求一个东西，他好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请求，但是他又转回来想，哦，主啊，愿你的意思成就啊。我的意思呢，好像是有一种我不确定我的意思要不要在你的面前啊放着，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你的意思。那这样的一种犹豫呢，就使这个祷告变得很模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破除的一个观念。既然你来到神的面前，既然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他呢不会拿蛇给我们，他也不会拿石头给我们啊，这是啊耶稣基督说的哈啊，当我们求饼的时候，他怎么会拿蛇给我们呢？啊，意思是当我们求一个好的东西的时候，他怎么会糊弄我们？他怎么会不听我们？他怎么会拿一个坏的东西给我们？啊，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父是谁？父是一位要我们求的神啊。在这个新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讲到说一个这个非常叛逆的小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小儿子呢，他这个要离家出走，因为他觉得他要去外面闯荡，他对他的父的家没有一点留恋，所以他就问这个父说，你就把我的那一份遗产给我，意思是我当你死了，那我现在呢，我要自己出去，我要出去浪荡去。结果呢，这个父怎么样呢？确实给了他这一部分钱。当然耶稣他是指一个比，他是打一个比方，但是我们在耶稣的这个比方当中，我们看见耶稣比喻的这位父亲是一位要我们求他，并且他按照我们所求的去给我们的一位神。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哈，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就大大方方的向神求，要明确专一。比如说你要求病得医治，那你就求病得医治，你就相信我今天来到神面前，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摆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操练，你先不要想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妄求，什么是妄求啊。那我们首先要破除的一个观念是，不要模棱两可在神面前，你好像赞美了但是又没有赞美， 你好像感恩了，但是好像又在求东西。你求了东西了，但是你又不确定这个东西要不要求。那这样的一种态度呢，我们要坚决的反对啊，我们要坚决的反对。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不要妄求，不要妄求。那这个就是有意思了哈。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说啊，那个我求了很多时候了，我要求一个新的工作哈，我要求一个大房子，我求我中彩票哈。这是我妈跟我说的，她刚信主的时候，她就向神求说让她中彩票。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我们知道哈，我们人的心哈，这个有一句古话叫人心不足啊，蛇吞象。那个蛇的关节啊，蛇的这个嘴巴的关节，它下面是没有这个骨头限制这个大小的，所以你看蛇可以吞下去比它大很多的东西。那蛇有时候会陷入到一个情境里面，就是它吞了比它的身体大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它没有办法塞进去，以至于它把它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给撑裂了，所以它就死了。那这就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蛇怎么能吞象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古人用这个话来表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欲望是不会被满足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雅各就要我们想，我们求，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但是我们求也得不着，往往是因为我们妄求，让我们妄求。那刚才带着大家所看到的另外一节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讲说，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他这句话在讲什么？讲的是我们自己哈，有的东西，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那我们需要什么，跟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缺乏什么，跟我们不缺乏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知道的，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父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是帮助我们缺乏的神。他是赐给我们需要的神。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面，我们的求才不是妄求，那我们的求才是一个正常的求。那如果超出我们度量之外，如果超出我们的需要之外，那这一些呢往往都是妄求。所以大家可以分辨哈，一个想要跟一个需要，一个想要跟一个需要。那在这个想要跟需要的当中呢，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得着智慧的时候。有的人说我要怎么分辨我什么东西是我需要的还是我想要的呢？那还有另外的一个经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一章，诗篇二十三篇第一章啊，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会带给我们一些思考：什么是神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满足的呢？就是我们里面灵里面一切的需求啊，灵里面一切的需求。那这一个呢，是神可以让我们一直向他求的。那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他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是肯定是有缺乏，对不对？我们需要钱啊，我们需要房子，我们需要衣食住行啊，吃喝拉撒，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个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里面，他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讲的必不致缺乏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第二节，看到第三节，看到第四节你就懂了。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一个图画式的一个说法，图画式的一个说法，好像神是一个牧人啊，大卫是他的羊，那神呢把大卫呢就带到一个可以让他在那边休息，可以让他在那边吃草，可以让他在那边啊舒服的活着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一个领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看到大卫说，我没有一点缺乏，我的灵里没有一点缺乏啊，我的灵里没有一点缺乏，我的身心灵都在神的保护当中啊，都在神的保护当中。那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呢， 他是要供应我们一个缺乏的事，他是要帮助我们的身心灵要在他的面前得到一个满足，得到一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神。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前两个原则，一个是要明确的专一的来求，来求，来摆上我们自己想要向神求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妄求，不要超乎我们的度量之外，不要超乎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缺乏啊，来向神求一个本来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好，那这是两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经啊，再来读经啊。读完这段经文呢，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两个条件。好，我再请一位。海霞，海霞姐妹，可以为我们读吗？
啊，好的。诗篇23章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66章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马太福音21章21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嗯，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哈。那第三个呢，我们看我诗篇66篇第18节讲，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祷告被神拦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心里就是注重罪孽，注重罪孽。那在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罪的问题啊，特别强调罪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比较多去强调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关注我们的罪；太强调对付罪的时候呢，就不太强调恩典啊，变比较容易有这个律法主义的倾向。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取一个平衡。我们刚才看到了哈，神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啊，他要对我们对他的这个请求做出慷慨的回应，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相信的。那第二个呢，就这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心里的罪，还有我们不能妄求啊，对付心里的罪。好，我们要看看什么叫这个注重罪孽啊，在心里注重罪孽。那其实呢，这个注重罪孽要看的是这个注重两个字啊，注重两个字。那注重罪孽，它的意思指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自己知道的罪，在心里有一个注重，在心里有一个舍不得，在心里有一个放不下，这个时候呢，主是不会听这个祷告的。主是不会听这个祷告的，因为我们是从圣经当中哈去看啊，要对付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啊，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的时候要有一个警醒，这个警醒就是我今天在神面前，我有没有把我的啊这个罪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一些啊软弱，那有的时候这个软弱是在行为上面啊，有的时候这个软弱是在心里。那其实呢，行为的软弱是从心里的软弱给带出来的。当我们的心里在什么地方有破口、有软弱的时候，在心里有什么地有什么罪是我们一直放不下、舍不得或者不愿意对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行为就表现出来。所以诗篇66篇第18节讲，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他讲的是我心里注重罪孽，心里注重罪孽。那你看在罗马书的里面，你看这个保罗，他讲他在第七章里面，他讲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他一面想要为神做事，一面想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但另外一面他说，每当我立志行善的时候，我的里面好像就有一个恶要出来，一个罪孽要抓住我，好像让我不能做我真正想要去做的，不能让我成为一个自由的基督徒，不能让我得着一个真正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呢，就是这个罪，就是这个第七章呢，常常都会讲到我们人的一个 啊，特别是基督徒哈，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这个翻来覆去跟神交战的，跟这个罪交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由这个罪阻拦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常常这个罪就会阻拦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看怎么样要从心里这个除去这个罪孽，除去这个罪孽。嗯，我想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人，我想举个例子哈，现在年轻人有很多这个网络的东西可以看哈，有很多虚拟的东西可以看。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一个非常容易让人跌倒哈，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绊脚石，就是这个色情啊，就是色情，不只是男性，女性现在也容易陷在这个色情的里面。这个色情呢，不只是指这种很露骨的色情片啊，或者这个色情的图片，那它还包括比如说我们一直去这个看很多的这个偶像啊，因为这个偶像怎么样，长得很性感啊，长得很性感，他的身材非常的好，他的这个气质，他的形象，都让我们觉得神魂颠倒，让我们觉得啊，这个人真的是长得太漂亮啊。那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色情这个东西哈，成为很多人的捆绑。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他这个不惜一切代价，他要把自己整得美一点。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要祝人家生日快乐的时候啊，不管这个女生多少岁，你都要说哦，祝你18岁生日快乐。是不是啊？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人真会讲话。但事实上，我们在迎合一个什么？我们在迎合这个世界对于年龄的一种焦虑，在我们心里的深处，有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那样的一个容颜不老，容颜不老，我们永远好像不会失去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状态，永远不会失去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我们永远不会好像落到一个人老珠黄的一个地步。人对于老去是很有恐惧的。那这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今天心里注重的罪。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我们细细的来看，年老真的是神所不喜欢的吗？那既然我们是基督徒，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不喜欢。如果神不喜欢年老，神只喜欢年轻，是不是？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理所当然的说，那对啊，那我们就是要追求年轻，就是要追求活力。但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神使用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并且神在诗篇当中说，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跟我们人的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这个现在的社会的现实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想的。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罪上跌倒，但只是说有很多人都在这个罪上跌倒，并且一直没有办法克服，好像也不愿意克服，甚至都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崇拜年龄，崇拜外表，崇拜身材啊，崇拜人的身体，包括崇拜学历啊，崇拜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那这一些呢，都是注重罪孽，注重罪孽。那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那我们怎么样在心里面要来除去这样的罪呢？那最重要的呢，是要在心里面有一个祷告，是什么？主啊，我要离开这个罪。请大家记得，你只要向神说，主啊，我要离开这个罪。你只要向神说，主啊，我被这个罪缠得很苦，我愿意离开这个罪，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不愿意这个罪再纠缠我。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是神很喜悦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说耶和华靠近灵性忧伤的人，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那当我们愿意心里面去在神的面前要神赦免我们，我们要神来帮助我们，不再注重，不再看重，不再放不下某一个我们一直抓住的罪的时候，神他就会帮助我们在这个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在我们每一天读经、每一天生活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把这个刺从我们的身上给拔出来，这个罪就对我们的掌控越来越小。 那事实上在这个祷告的时候说，神，我想要脱离这个罪，求你来帮助我。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已经不再注重罪孽了，我们在此时我们心中的眼睛就已经转到了神的拯救的上面。主啊，求你救我这个罪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得着你赐给我丰盛的生命。那这样的一个转向，内心的转向呢，就叫不再注重罪孽。那弟兄姐妹不要有一个完美主义哈，就是啊，我绝对不能再有这样的想法，我绝对不能啊，在行为上在心里面再犯罪，再犯这样同一个罪，这个呢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老我，虽然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老我已经随着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我们实际信仰的操练的当中，我们要逐渐的看到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啊，成圣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啊，所以不对自己的罪啊有一个过度的这个依恋，但是呢也不对我们自己除掉罪的能力有一个过高的期待。那这个呢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在祷告的时候要对付的，就是我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要离弃我放不下的这个罪恶，这个罪孽的生活。好，那这个呢就是对付罪。好，最后我们看一看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基本的原则是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这个其实是这个祷告当中最难的啊，其他的三个呢比较没有那么有挑战性。那最后一个是比较难的，就是要有信心。好，那刚才我们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是不是应该再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好，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重点划重点，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哎，为什么是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难道不是只要信必得着就必得着吗？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说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而不是只要信必得着那我就必得着？这是有区别的啊，朋友们，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信是得着，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信这个已经得着了，所以我就必得着。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他求的是信必得着，主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助我。是两个不一样的次序。那首先，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得着一个祷告的一个原则，他祷告的时候是要祷告什么？不是说祷告说神啊，我信你一定会帮助我，而是说神，我相信你已经帮助了我。神，我相信你今天我在这一个事上，我祷告的这件事情上，当我祷告到有你的应许的时候，你已经帮助了我，虽然我的眼睛还没有看到，但我相信你已经帮助了我。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圣经的原则永远信心在前，行为跟在后面。当我们前面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后面的行为就可以跟上。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个属灵的伟人啊，亚伯拉罕，他在神给他一句话说，你一定会有一个后裔，在我的面前这个后裔会成为大国，成为大国，那你的后裔像海沙那样多。当时亚伯拉罕他已经七八十岁了，那他到最后在这个一百岁的时候，他才得了一个儿子，才有一个儿子。但神算下来应许的是什么？你的子孙必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他没有看见，他是怀着这样的一个信死去的，他是怀着这样的一个信死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信心在前，行为在后。当我没有看到神给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相信神依然帮助我？我能不能相信神他已经要这件事情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明明跟他们说什么？我要带你们去哪里啊？去迦南 那个地方啊，你们要在那里得地为业，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换句话说，这个地非常的好，比你们现在在埃及的这个地好很多。你们愿意相信吗？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都走到这个迦南的门口了，硬是不愿意进去。为什么？他们派了探子进去，探子回来说，12个探子，有10个探子哈，说这地的人看我们如同看蚂蚱一样，我们就像我们看虫子一样，一脚就能把我们踩死。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恐惧，他们不相信神已经把这块地交给他们。结果怎么样呢？神就任凭他们，既然你们不相信，好，那你们就得不着。于是呢，这整整一代的人死在了旷野当中，直到他们的下一代就进了迦南，得地为业，建立以色列国，成就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些都实现了。但是我们看到，信心在前，行为在后，这是神要给我们啊。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求的时候，不要先求你这个眼睛能看到，不要先求你的眼睛能看到的东西，那个不是信心。信心是你的眼睛所不能见的，希伯来书11章1节。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原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算是你求医治，你也要到神面前来求什么？神，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我。神，我在你的面前，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我。我要领受你的医治，我要领受你的医治。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说，神医不医治是他自己的决定啊，是神自己的决定。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以色列的这个王当中，只有西西家求寿，神给了他？好，没其他人没有求寿命吗？大卫也有求寿命啊。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西西家只有他一个人把这个神把寿命加给了他。本来他那时候已经要死了，但是神已经再把寿命加给他，因为他恳切的向神求，神就给他。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平衡的功夫。我怕我们今天都在神的面前有一点学习哈，在神面前求的时候一点不疑惑，就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回答了我，已经应允了我，只是他所给我的不一定是我自己预期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是重要的。好，那我们复习一下啊。第一呢，是要到神面前来，你就完全专一明确的求，你要求什么你就跟神完全的求出来。第二个是说，不要妄求，不要把超出我们需要之外，超出我们缺乏之外的这一些东西拿到神的面前来求啊。神说这个是妄求，这是妄求，是我们本来不需要的东西，但是神他一定顾念我们的需要。因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牧者，他必不使我们缺乏。相信大卫的这一句话写在圣经当中，在他身上应验，在我们身上也要应验，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看3跟4。第三是要对付罪，心里不要注重罪孽。如果今天我的心里还有没有认的罪，如果我的里面还有放不下的东西，放不下的这个罪，我的一切凌驾于神之上的喜好也好，工作也好，金钱也好，儿女也好，家庭也好，这些我都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啊，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求你让我脱离这些捆绑我的，以至于所有的其他的一切，不管是金钱，是儿女，是健康，是平安啊，是我们的房子车子，这些都会有他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啊，而只是这个位置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定的啊，是由神来定的。所以我们不能注重罪孽，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一切的这个不好的影响，坏的影响，而真正的在神面前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好，那最后就是要有信心，在神面前你求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而不是什么你信必得着。所以不要把这个次序弄反了，信心在前，行为在后，信心在前，行为在后。好，时间关系，我第五就不讲。这个就是要学习一直恒心去求啊，一直恒心去求。讲一个例子吧。我为我妈妈的得救祷告了2年啊，整整2年，几乎每天都祷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不会传福音嘛，跟她打电话，一打电话一讲信仰就吵架。 怎么办？我就问我的弟兄姐妹，算了吧，那个既然你跟他这个一打电话就吵架，那你就为他祷告吧。平常讲话你就不要再讲这个信仰的东西。好，我就不讲。我有的时候只是讲说啊，妈妈神爱你啊，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我就只讲这个，其他的我都不讲。我就一直为他祷告，两年之后神垂听了祷告。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让我们知道祷告要恒切，这又是另外一句经文，祷告要恒切不可灰心，要在神面前学习，既然我们来到神面前求，我们就一直求，我们就一直求一直求。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祷告功课，但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展开讲。好，那刚才我们讲完了蒙应允的祷告，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灵修的祷告。请记得啊，这两个祷告是不一样的。刚才是我们更多的是祷告事情，你已经听出来了，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基本都是事情，某一个事情神啊，求你帮助我。那这个另外的一种祷告，灵修的祷告不是求事情的，这个是不是求事情的。你可以什么事都不求，但是你只是在神面前跟他单单在一起。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是呢不一定很简单。我在上两节课以前吧，我在跟大家上一课的时候，我有问过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回去有没有做，但是我还是在这边要问一下，有没有人做了我说的那个作业，就是你拿一个表看一下自己在神面前能够祷告多久，有没有？
有，
哎，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光庭姐妹是不是？
嗯，
好，
但是时间很短，时间就祷告完了，然后就想到你说的话，我就稍微等一等，没有马上就走。但还是我们时间很短。
大概多久呢？
大概祷告完了，大概半分钟。
半分钟，好，谢谢王晴姐妹。温柔已经很棒，特别是能做作业的就已经很棒。还有没有？有没有人做了作业？没有吗？只有一个同学做作业吗？足以说明我们这个讲的话很有限哈，这个有限到可能有时候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哈。一般来说哈，那个我这是听来的一个数据，那是一个是一个牧会很久很久的一个老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一般来说这个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呢反而比较愿意去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点等候，就像忘情姐妹这样，但在基督徒呢是这个习惯就没有了，习惯就没有了。那忘情姐妹谢谢你啊，你愿意在神面前多等半分钟，相信这个是有福气的。那一般来说哈，基督徒一个你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的啊，在神面前已经参与了教会一段时间了啊，对这个信仰的这个生活已经有很多的了解了，一般来说这个时间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非常短非常短。想想看啊，在马大跟玛利亚那个故事当中，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事让耶稣称赞呢？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是谁都不能夺去的。什么意思啊？玛利亚当时做了个什么事情？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主来讲话，他就是单单跟主在一起，就是这么简单，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耶稣说是什么？他是上好的福分呢，他是比好要更好，他是最好很好非常好的一个福分。所以我盼望大家啊，你都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你不要在主面前祷告了之后你像跟他汇报工作一样，像你的老板一样赶紧逃哈，我不想跟他多说话，那就是很怕他再给一个任务是吧。要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既然神说是福分，那我们就相信这是福分，这个福分要带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你接下来看看一些经文哈。好，时间关系我来读吧。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雅歌五章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超乎万人之上。这些经文都是在讲在神的面前其实没有要求什么东西的，都是没有要求什么东西，只是看到神的荣耀是怎样，那么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单单瞻仰这个荣耀，单单赞美这个荣耀，敬拜他，甚至惧怕他。还有呢，就是单单爱神，超乎万人之上讲的什么，其他的一切都比不上我的主。这是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灵修的目的就是这个，灵修的目的就是这个。灵修的祷告不需要求事情，但是你花这个时间呢，是去看主，看十字架，赞美神，单单培养你一颗爱主的心，爱主的心。有的人说灵修的目的，灵修可以有很多的目的，我就不举例子说灵修到底有什么目的，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灵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爱神。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读了很多的书，你非常的有知识，但是呢你没有怎么爱神。提到神你可能有对他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对神没有留恋，你在神面前没有话讲，就是你除了这些祷告的事，你在神面前没有话讲，不愿意留在他的面前，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主愿意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灵修就是一个失败的灵修，至少是一个不完全的灵修。灵修的一个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到神面前去爱神。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教导，我觉得有些教导有的时候是比较偏颇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我们每天的操练就是只有读经啊，只有读经，好像读经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看教会当中，你只要在教会当中你过一些时间，你足够熟悉教会，你就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人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读经当中，你光读经，光去研经是不够的，我很坦诚地告诉大家是不够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唯独基督高举恩典，如果能做到这样的人，他必然是一个爱主的人，因为这是主所做的事情。主所爱的人，我们能不能爱得起来？看我们身边的人，你看，你只要看到每一个人，只要他是活着的，他是每一个，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管他长得怎么样，他皮肤怎么样，语言怎么样，不管你跟他之间有没有过节嫌隙，神爱他，我能爱吗？很多人说爱不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爱。神在每个国家都做事情，神在很多地方兴起教会，神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愿意给其他人的需要留出一点空间时间吗？很多人说不可以啊，不可以。症结点在哪里？就是在爱神，就是在爱神。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在约翰这个写的这个书的当中，他特意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三问彼得，西门彼得你爱我吗？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他在讲一个神的一个心意，神不只要让我们读经在知识上认识他，他要我们深入到这个知识的里面，他要这个知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信仰真实的经验，让我们的爱是可以有根基的。不是说有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跟神这段时间关系挺好的，好像我很多东西都很顺利，我想想通了一些东西，哎，我这段时间好像挺爱神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变了，我最近比如说小孩生病了，或者我最近工作失业了，或者我最近跟妻子太太吵架，或者我发生了很大的危机，但那个时候神啊你在哪里，我觉得神不爱我，我对神没有什么感动，或者有时候纯粹就是因为太忙了，在那段时间就好像也不愿意读经，我也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不愿意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时候说自己基督徒，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其实是一个这个无神论者的一个生活。那耶稣基督问彼得的这句话就是这个：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万事的，你知道我爱你。神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那我们怎样去做主工呢？有的人说，我怎样能在神面前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呢？我怎样能在圣经当中，在这个属灵生活当中有一点成长长进，以至于我每一天可以在神的面前有力量呢？那神要问你，你爱我吗？这个问题我们要回答，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不只是单单问给彼得的问题，他今天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主要对你说，你爱我吗？灵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陶造一颗爱他的心，就像大卫一样。诗篇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为什么有这么多祷告？为什么大卫一定要把这些祷告写出来？有些祷告很丢人的，他里面有多少的破碎他都写出来，包括他通奸婚外情也写出来，放在那边让别人去填曲传唱。你很难想象吧，一个婚外情主题的一个引发的一个祷告，让我们唱了2000-3000年，快3000年，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原因是什么？大卫爱神，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把自己的破碎让别人去知道神是怎么对付他的，所以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跟他求一样的事。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灵修的祷告。抱歉时间不够多，那我就跳着讲。好，首先我们来看啊，诗篇31:9-12，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因为我在急难当中。我选的这个经节基本上都是在讲同一个主题，讲什么？我怎么这么惨？他就是讲这个主题。你看我的眼睛怎么样，我的身体怎么样，我的生命怎么样，我的力量，我的骨头。他在讲我为什么这么惨，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这是希伯来文学的一个传统，并且放在圣经当中。如果你看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惨到没法想象。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惨状？为什么人要在面前神的面前讲自己这样的一个记录自己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是我们灵修的一个起点。包括诗篇23篇哈，你看我们刚才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一个很伟大的宣告，耶和华我没有缺乏，因为你与我同在。几节之后他讲什么？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他马上在讲什么？死荫的幽谷，我人生当中遇到的艰难、困难的境地，极其痛苦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不怕遭害，在这个时候，神与大卫同在，或者大卫知道神与他同在。那这个是灵修的起点，是伤心和破碎，伤心跟破碎。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三段经文，其实在情绪的共同点上，它有一个点就是破碎，在神面前这个人很痛苦，至少他想起了很多痛苦的回忆，他在上面写。那这是我刚才讲希伯来文学的一个特点，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不是这样的，它是反这个特点的。我们在Facebook 上，你在朋友圈上，你会发什么？你会发啊，我真的很惨吗？你不会发呀，你发的都是什么？ 我今天去哪玩了？好，我非常的开心啊，我工作升迁了。总之都是一些好的事情啊。这个时代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能把破碎的一面带到人跟神的面前来，因为怎么样，这个不好，没有人要听的。但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东西，我们恰恰要看到自己的破碎，我们恰恰要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情绪的上面，一个痛苦的情绪的上面，想不通，被折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体会什么？你就在那个情绪当中多待一会儿。很多人说，我不要，我就不想这件事情了，不想就好了，不想这件事情还是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破碎，特别是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相信神的那一个决定开始，我们说自己是什么？我们是罪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捆绑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荣美的生命，我们才做这个决定的，不是吗？神，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拯救者，从什么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从我们自己的破碎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那这一个点，希望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罪，想一想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痛苦的经历还是在神面前没有处理的，包括麻木啊，很多人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不了几句，为什么？麻木，我对神没有感觉，对神的话语没有感觉，读了好像跟没读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就是麻木啊。神的话，耶和华的话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什么意思？耶和华的话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打不进去？因为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是麻木的。那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麻木的心，或者把你痛苦破碎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在那个时候往往你会感觉到神与你很大的同在。那这个就是爱神的一个起点，爱神的一个起点，在破碎当中，在哀哭当中，在转回向神，从罪里面，从麻木当中，硬着心的里面转回向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体察到神是爱我们的。耶稣说他来不是来拯救那个没有病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这是他说的。他说什么？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换句话说什么？我们都有病，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了解自己的病在哪里。好，那这个呢是灵修的一个起点，或者说这个祷告的一个起点。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惨啊。那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必须要着重来讲这个点，你懂吧？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啊，这个情绪呢帮助我们可以了解自己属灵的一个现实。在这个现实的层面上，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是不足的，我是缺乏的，我是破碎的，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哈，是一个灵修的开始，这个是灵修的开始。诗人怎么说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处境？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我们刚才讲到，其实为何要破碎哈？为何要破碎？这个有的时候人不破碎啊，或者说自己不意识到自己是破碎的呢，就很满足，就是有一种很空虚的满足。这个满足到一个程度，得到一个结论是，其实我有神跟没神差不了两样，神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缀啊，就是我周天去一下教会啊，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啊，过一个比较有更多朋友的一个生活。那这是神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好处，一些福分，是确实是这样。但是哈，如果我们的心不能体会到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破碎，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跟神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在这里，神在这里，那我们就没办法开口求。只要我们了解了我们是在这里，神是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口来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是可以了解他是一位多么丰盛的神，多么丰盛的神。就像你举个例子，你平常如果你喝，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吃饱了，在你面前再摆一桌子多么好吃的东西，你也没有胃口吃，对吧？为什么？因为你吃饱了呀，吃饱了吗？吃饱了你当然不会再吃了，就是再好的山珍海味你可能就是尝一口尝一口。但是一个很饿很饿的人，你只要给他很简单的食物，他就会非常的满足，他就会非常的珍视这块食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不破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有多么的完整。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了解神是有多么的圣洁。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过的是多么的自我中心，多么可怜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求神给我们的喜乐，因为地上的喜乐已经满足了我们，我们不需要这个神给我们带来什么喜乐。耶和华不是我的牧者，因为我不缺乏，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情况。所以带出一个问题，请大家记得，我在神的面前是谁？这个问题每天的祷告你可以问主啊，求你告诉我，我在你面前是谁，你是谁，我是谁啊？那这个问题我刚说是一个地位的问题，那在这个上面有更多的思想，有更多在神面前有一点时间，更多去想。在这个里面灵修呢就会变成一件越来越自然的事，越来越自然的事。时间的关系，我就只再分享一个经文之后我们就结束哈。那这个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还有十五到十六节，我给大家读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哈拿回答说，主啊，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祈求到如今。感谢主，哈拿给我们所做的一个祷告就是一个破碎人的祷告。那这个背景呢我就不介绍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他为什么心里愁苦。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被人激动心里愁苦太多，所以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这个就是你们讲义上所写的凡事告诉神，凡事告诉神。但是凡事告诉神是需要操练的，因为我们平常习惯的是将凡事告诉自己，或者我知道了就行了，我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或者最多就是我可能跟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稍微讲一下。好，我们没有习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损失。我们如果能像哈拿一样学习哈拿的祷告，在我们心里有任何的情绪的时候，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并且知道耶和华是听我祷告的神，这个时候你就会忘记时间，你就会一直讲话，就像哈拿一样啊。有这个祭司看到他在那边嘴唇一直动，但是他又一直不讲话，那个就以为他是喝醉了，所以就问他说，你怎么能喝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话。所以但是他说，我清酒浓酒都没有喝，我只是在神面前祷告到太投入，我忘记了时间。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祷告。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从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学到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将情绪，特别是你处理不来的，你想要忘记的，你想要不能好像把它拿给别人的，你不能 在人的面前分享的，或者甚至你自己都不愿意想起来的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去告诉他，学习跟神倾心吐意。那第二点是什么？集中注意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事情的身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来为事情祷告啊，因为很多事情确实是需要，是我们刚才也讲到祷告要求应允嘛，那就是为事情的祷告，这个是可以的，这不是说不行，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眼光只能维持在事情的上面，那么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雇工，我们就不是儿女。那神说他赐给我们是儿女的心，不是工人的心。工人的心是在神的面前，主啊，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已经做好了，我交给你了， 我要走了，我可以休息了。但是儿女是什么？主啊，你是我的父，这是我的家，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我就把我心里的事告诉你，我不离开你，你也不离开我，你告诉我这些事要怎么办。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的转向，不再聚焦在我要做哪些事情，而是聚焦在神本身，神要帮助我这个人，而不是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有一些你可能在讲道中你会听到说定睛十架的这个意思。什么叫定睛十架？我的眼睛，我心里的眼睛，学习抬起心里的眼睛看，看到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做什么？拯救嘛。那拯救什么呢？就是在我每一天这些柴米油盐的里面，就是在我这些似乎我觉得拿不上台面的东西里面，就是在这一些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帮助我的里面，他拯救我。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当我们注意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了解到神的恩典要怎么来帮助我们啊，怎么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爱啊，一个爱神，这个爱是从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交流当中所出来的。它是在一个你不断的跟神在一起，你不断的跟神聊天，你不断的从神听到话语，包括你读经的时候，用祷告的心去读经的时候。那有很多很多种这个祷告的方法，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在这些方法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是可以被摸着的。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见神的荣光了，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在这些事情 当中神可以帮助我，在这些事情之上我要来选择上好的福分。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跟神的交往呢就会越来越密，那就越来越觉得主啊，你真是我的良人啊。良人就是新郎的意思啊。那主说我们是他的这个心腹嘛，啊，我们是他的妻子，好，那他是我们的丈夫，那所以心腹一个妻子爱丈夫，丈夫爱妻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好，那希望今天这一点点这个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哈，能够把更多的一点祷告的时间留给这一种不为事情祷告的里面。今天我们讲了求应允的祷告讲了灵修的祷告盼望这两种祷告都成为大家平常都在祷告的。好吗？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是要我们可以能够听见你，能够了解你，能够知道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向你认罪，很多时候我们把爱你变成了一个口号，很多圣经的经文变成了空洞的。但主，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重新立下心志，我们愿意在你的身上多花一些时间，就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听你对我们说话，也对你说话。主啊，让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在众人当中知道耶和华是我们所依靠的，而不是其他世上的一切。主啊，借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这一点点的学习，主，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祷告生活上面有一些突破。主啊，也求你在我们的分享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分享每一个部分，主啊虽然只是非常的有限可能有的部分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主啊，但是都让这些我们所领受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养分。谢谢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